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周六晚上的8:30，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晚上好。一样在这个连假期间哦，微微还是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尤其是像我今天呢、还要上班呢，所以我还蛮羡慕大家可以出去玩的、但不用担心啦，像今天从8:30开始呢，我会一路陪伴大家到10点，那也算是连假的倒数第二天了，所以度过这个欢庆的夜晚之后，又要开始收心咯，因为马上又要开始上班，回归正常生活了。今天的主题哦，其实同样延续我们昨天的话题，邀请到的是余维畅老师跟我们分享哦，艺人公司。我觉得艺人公司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跟特质，就是你要很明确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不见得人人都一定要是什么积极派啊，或者是要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宏大的这个梦想哦。最重要是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就还算蛮清楚的，所以当我生活上的任何一个选择、工作上的一些决定跟态度，其实都是为了迎合最后可以达成我的目标。那我自己并不是有什么远大梦想的人啦，我常常在节目讲说，我其实也没有过得一定要什么非常的积极啊，充满动力。我觉得我都是追求一种生活平静平淡，心里觉得舒畅，然后我觉得我的收入或者是我的这个物质条件可以迎合我的需要。那我物欲不是很高，所以我也没有真的一定要赚很多钱。那之前讲说我的目标是买房子嘛，那虽然现在已经短期的达成了，就是买了人生第一间房，但是也会想说未来有机会可以换更好的啊，或者是看看这个就是你一边缴着房贷嘛，投资理财还是得慢慢学一些。那我都是比较被动的一个收入，不是很积极主动的那种投资的人。那我也知道我多花点时间应该是可以再有更多的收入吧，但是我觉得回过头来，我不想要让自己现在的生活沉浸于这种数字的争夺当中，或者是很计较数字上面哦。所以这是我现在的生活态度，但会不会改变，也许会，也许哪一天突然就觉得我梦想就是要买一间大房子，那我肯定要更加努力的赚钱，那我就需要去调整我的生活节奏。所以就算我自己现在是一个公司的雇员，就是我是一个小小的员工，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去截取一些维畅老师提到的艺人公司的一些概念，运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这不妨都是大家可以试试看的地方哦。从现在8:30呢，一路到今天的10点呢，微微会一路为大家准备精彩的访谈内容，包含了维畅老师呢分享更多艺人公司的实际经验哦，到底要如何转变那个生活态度，推动那个动能，其实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做揭秘咯。一边听着精彩的访谈，一边听着好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精彩节目了。这两个西郎快挖毛灰缸，这条大路走路乡镇，他们都很团结，东街口的路边有很多奶茶店，00后的同学你不会说方言，这浪子西浪啊快挖莫回港，这条大路走冷风啊给你把家开风，嗯嘎就嗯嘎我是好撒家，红大虎大雷头大我就是嘎破家，
觉，一年四季的秋风又吹到这里。我说年复一年，你说多赚点钱。这浪这西浪啊，快挖莫回港，这条大路走两本啊，给你们嘎开封。嗯嘎嗯嘎就嗯嘎，我是好撒家，红大红大绿头大，我就是嘎发表。
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余维畅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不断提到一个名词，就是个人品牌。其实这个词也许对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啦。我觉得包含在看老师的新书的时候啊，会再度加强说，不管你到底有没有说，哎，想要自己独自成为什么自由工作，或者是你就想要成为一个公司的员工，不管是哪一种工作形态，其实个人品牌的塑造是蛮重要，甚至我觉得好像是现代人必不可少、一定会碰到的要学习的课题。
因为这个我书中有讲到一句话哈、这个时代逼我们要高调，不管你是不是低调的人。
对，好烦哦。
对，很烦，我也是。
我觉得好烦哦。
就是如果可以低调，谁不想低调？
对、啊。
可是低调就是被淹没嘛，就是没有人注意到你嘛。那你做了很多事情都没有得到就是应得的关注的话，那其实真的蛮浪费的。好，所以我才会说，尽可能高调，因为有时候你也高调不起来，说真的。
你觉得好像很高调，但其实还好。
其实没有，其实没有，因为就像听众根本就没听过我，对不对？所以，但是我很努力的哦，我很努力高调了，但是还是就是有一个极限在嘛。所以我觉得不用怕，太过于炫耀自己，因为其实你根本就没那么红。然后你就尽可能的，多做一点事情。然后你做的这件事情呢，尽可能让很多人看到。那在这个很多人里面，可能就会有你的贵人。那可能就会给你一些机会，那你可能就会因此改变你的生涯。
哇，不过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很多人我觉得这跟个性也有关系，就像很多人会讲说，这件事情到底对我应该还好吧，我也没有要出来创业，或者是我就是公司的员工，这个经营这些好像也找不到方法，又要花时间，不知道那个诀窍在哪里。但其实就像刚刚老师讲的，就是当每个人都在塑造个人品牌的时候啊，如果自己是唯一那个没有做的，或者是唯一没有好好去经营的，其实很多时候感觉真的就是蛮吃亏的。
对啊，你就算你是上班族好了，你做了很多事情，但老板不知道。那你觉得老板会给你加薪吗？因为你都没有说啊，你都没有跟老板说啊，你都没有分享出来啊。所以那种说最多的表现最多的通常都是比较吃香的人啊。那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你在公司里面的个人品牌嘛。
对，
所以品牌其实就是关注度，有多少人关注，那我觉得当然越多人关注表示你的机会越多啊，比别人多啊。
其实我要讲一个蛮现实的议题哦，就是说其实在大概我觉得个人品牌这个概念当然不是现在才出现，一定很早就有了，只是说这几年大家很密集的很迫切的在讨论，或者是每个人可能都在慢慢摸索学习。我曾经有遇过那种，因为我自己是本科系出身的，就学声音学广播出身的，那我当然在学习阶段也认识很多可能有演讲方面的就是专长的老师之类的，那我常常觉得这些老师感觉都很厉害，然后他们也都很有料，可是每一次啊，像是那种公开的活动，什么演讲邀请，总是不会请到这些我真的觉得很厉害的老师。那如果我去听那些别人请的什么演讲的老师去上课，我有时候听的时候就觉得 他在讲什么，就是会有点怀疑他怎么会来当讲师。可是仔细研究发现哦，其实不代表说现在台上的讲者真的多么的差劲，他可能是真的很会去塑造说，哎，他是一个专业的讲师啊，他可以去接很多这样的案子。可是反观我平常认识那些我觉得真的是底子很深厚的这些前辈，他可能在自我经营这一块可能就比较不熟悉，那他当然就会比较少接触这种案子的机会。所以虽然能力可能应该是有高有差啦，但是真的跟外面的包装也蛮有关联的。
其实这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如果你去听的演讲是一些公家单位的话，公家机关，他们基本上请讲师的预算都很低。
哦，对啦，请不了太贵的，请不了太贵，
他们对请不了太贵的。第二个是说，我书中有说哈，个人品牌它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个人，一个是品牌。个人的部分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料。啊，品牌的部分就是你的行销做得好不好。所以主持人刚才说的，很多讲师很会包装，但是他可能没有料，你就表示说个人品牌他可能品牌做得比较好，但是他的个人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好。好，所以个人品牌要成功的话，就是个人要好，品牌也要好，就是你自己要有料，而且你还要懂得行销自己，两个都必须存在，它才会变成一个成功的个人品牌。
好难啊。
对啊，对啊，
真的就是，
但没有让你一夕成名。
对啦，
我们慢慢、慢慢熬嘛。
这感觉是也需要点时间累积，并且每个人可能包含性格或自己的工作、自己的那个专长，可能要运用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对，每个人的专业不太一样，每个人性格不太一样，所以我有些人他就是想要低调，但是我常常在说，低调跟品牌是互斥的。你觉得世界上有哪个品牌是低调的吗？
就已经叫品牌，当然要高调，
对嘛？所以你不可能同时又要低调，又要红，又要享受这个红的这些福利啊、所以你必须有所牺牲嘛。
哇，所以说起来，大家在生活当中要有很多的抉择，然后我觉得可能跟过往的那个工作形态已经有很大的落差了。以前如果我们再传统一点，大家都觉得说，哎，你有个好的学历啊，进好的公司，你就这样一路升就升迁上去了。可是现在那个竞争好像更激烈了，在另一个世界越来越激烈了。
对啊，而且你看最近疫情的关系，很多人都放无薪假啊，特别是旅游业重创，所以我不认为待在公司是一个风险比较低的，意思一样。有时候，我常说哈，职场如赌场，因为你第一个找工作，你要赌对产业，你要进到好产业。如果你进到夕阳产业，你再厉害，可能你知道，
就是有末路的那种。
对对对，那你要进到蓬勃的产业。好，那第二个你要赌公司，因为你进到好产业，你不一定进到好公司。好，然后你要赌主管，你要赌老板。就是你要赌的东西太多了，
很多都没办法自己控制啊，这些都
不能 啊，都不能，所以就变成你在赌嘛、因为都不是你控制的嘛，就好像你进入赌场以后，你玩每一个游戏，它其实都是对庄家有利的，好，所以我认为我们要把这个掌控权拿回来，你要创造自己的游戏规则，创造自己的场域，然后创造自己的一些群众，因为现在网络的关系，我们其实很容易可以聚众，你只要有一些料可以分享啊，或者是你有一可能像蔡雅刚那种很爱搞笑不计形象的拍一些影片，那就会聚众，就会有人看了、那一旦有人看的时候，真的就是商业机会就在里面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态的转换还是很重要。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比较多人在聚焦讨论这个个人品牌的概念，甚至很多人是务实的在实践当中，当然他也得花时间累积哦。老师自己包含这个转换的过程到一人公司的这个阶段，有没有遇过自己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或者是因为毕竟你知道很多事情也是试过了，你才知道说、那个状况是什么。
对，我觉得困难的部分就是你的工作动能哈、那我们有分动机跟动能。动机就是你想做这件事情然后去做，但是动能就是你的手跟不跟得上，
有没有能力去 handle 那个，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真的日常的执行它、落实在日常里面。我们在上班族的时候我们不太需要动能，为什么？因为老板会叫你去做工作，同事会逼你去做工作，我们一起开会一起研讨，所以基本上你不太需要自己燃烧自己的动能，因为有人、因为你是一个团队，有人就会叫你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你只要听指示行事就好了。可是一人公司没有主管没有老板，你如果不想工作你就不想，你就去睡觉、
对，你就是耍废嘛，
你就耍废，对，真的，因为没有人管你嘛、
啊、
所以你就变成说你的内心自己必须长出一个老板，好，
管自己，
管自己。那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最难的，也就是人家说的自制力，这个是非常自律，非常非常难。就是我觉得自律也是跟很多一样，很多东西一样需要练习。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上班族，然后你辞掉工作，我认为头几个月你可能都会很不自律。
你说啊，好不容易可以休息哦，
对对对，难得享受这个没有人管的这个
期间啊，
对对对，
哇，可是其实还是会有到迫不得已你必须得振作起来的时候。
对啊，当你看到账单的时候
对啊，就得振作一下。
对对对，所以我认为困难的事情就是因为你没有伴，你没有同事，所以你必须不断自己为自己制造工作的动能，落实在每一天，这个是最难的部分。
嗯，我觉得这种状况也不全然会出现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一个周期是到一个阶段，可能又会再出现那种有点像我们念那个职场怠惰期的感觉。
对对 对, 對，就像跑步一样。嗯，你每天跑步OK， 但只要你有一天不跑步，你可能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跑步了。
对，你会越来越想耍废。
对，这个就是日常习惯的建立，这个我觉得还蛮难的。
可是我觉得这也跟个性有关嘛。例如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当然就会你要自我要求比较高。可是这样也不能全然说，如果你不自律就不能来做这件事情。你要训练自己的感觉。
对，不会啊，我觉得很多艺人公司还是过得很懒散啊，也没有真。你看很多部落客，很多 YouTuber， 他们也没有真的这么如此的自律。可是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搭上了网络这个大浪。嗯，就是我们身处于一个蓬勃的产业。嗯，所以你不是听过说，当风口来的时候，猪都会飞吗？
对
对，所以就算你是猪，你很懒散没关系，你只要搭上对的产业，做上对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基本上其实就是可以去 cover 掉你的懒散，你惰性。
不过我觉得回归到刚刚讲个人品牌，老师讲说品牌是一回事，个人也要继续深化，就是说你就算搭上了那一股风潮，
对，
那也要看你的续航力能不能继续往后延伸，这就是更长远要观察或学习的地方。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红只是红五分钟，
就一开始爆红啊，之后就没消没息这样。
对 对, 對，那种东西，那种现象，在我眼里都不是要红，都不是真的红，那只是运气好而已。真正红的人，他是可以红很久的。好，那怎么红很久呢？就是大量的 input。就是大量的资讯，而且你要好的资讯啊。我常说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如果你这其实很容易分辨一个人，如果他说出来的东西很没营养的，表示什么？表示他们吸收的资讯都是很没营养的，或者是他身处的环境他的身边的朋友都是
类型都是很类似的。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言出有物就是让人家觉得你的东西很有价值的话，那你当然就是要吸收很多营养的东西进来。所以那当然这个又回归到个人，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学习新东西的所以我其实很enjoy在学习这方面，但是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干嘛那么累
这好像跟我无关啊，学这有什么用。
对对对，
哇，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在自己心态上的调整一定是最关键的地方，包含最一开始老师讲到说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做什么样的工作，很多人还是很茫然但是大家还是得渐渐聚焦这其实无关乎说现在的这个听众朋友是年轻的还是说你是这个例如说熟龄阶段或中年的，我反而觉得那个中年的更加的辛苦了，因为就是已经在一个想改变也会觉得很有包袱的年纪。
对，这个在心理学上面叫做厌恶损失因为中年人基本上已经有了一切了因为他想说哇，我年轻的时候打拼已经这么努力的得到来到我现在的状况了你还要我放弃这些东西去尝试一个新的东西吗很多中年人是不敢的
那风险很大感觉。
对，他们是不敢的但是他们真的就是不知道恐惧的另外一面是更好的东西我常常那时候我年薪百万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妈也不谅解我为什么
觉得怪怪的怎么要做这种事情
对为什么要离开一个这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可是当我赚了比较多钱的时候她就开始释怀她就觉得说她还是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她就无所谓了她不在乎她说好好照顾身体就好了所以常常有年轻人跑来跟我说她说老师我妈要我做这个东西可是或者是我做这个东西我爸妈不太理解他在做什么所以他会不鼓励我们做这件事情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爸妈懂你在做什么事情怎么赚钱的话表示你做这件事情是非常传统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好事吗不见得嘛因为我们要随着时代跟着时代怎么
与时俱进
所以 像我们做赚部落客的钱，赚 YouTuber 的钱，赚 Podcast 的钱，我们赚这些钱，其实基本上真的上瘾，但 也没有这种行为的发
生，他根本没办法想象啊。
对，所以、嗯、那是表示我们站在第一线啊。甚至我认为这个是好事，就是如果我们做的事情像公务员啊，像可能劳力啊、铺马路、嗯、这些东西啊，你上一辈都了解，非常了解他们在做什么，那表示说你没有与时俱进啊、嗯，你没有真正搭到最大的这个最流行的趋势啊、嗯，或者是这个浪潮啊。
嗯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自己工作心态转换的那个过程当中，的确就有很多一边做都会怀疑自己啦，一定会有那个情况，因为毕竟你一定是脱离你原本比较熟悉的领域，然后展向一个真的是很未知，然后甚至没有任何的人可以陪伴你，说实在哦，这就是很单打独斗的感觉。但其实一定要好好的去充实自己。老师自己怎么看待包含现在可能这几年大家对于艺人公司的一个比较多的向往，或者是很多人对于个人品牌，其实这几年是还真的是就显学，你知道吗？就是大家这个潮流感觉好像会继续的延续下去。
会，因为我就说越来越多成功案例被我们看见了。
嗯，
所以当我们看见很多人已经成功了，其实就表示说我们自己，像我自己都是，如果有人做得到我就做得到，我是有这种心态的、嗯、好，那我是觉得各位听众好像也不用太急，说什么我明天就要辞掉工作然后马上就来做艺人公司，我觉得根本不需要啊，它其实是一个渐进式的、啊、
嗯，
你可以先下班的时间啊，放弃看电视的时间，然后开始创作，
嗯，
就是兼职的做嘛，就是让他慢慢的、嗯、
过渡一下，
对，让他过渡一下嘛，然后也去测试一下你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件事，
试水温很重要。
对，因为有时候你创作，像很多学生他说啊，我有一股热忱去创作，但是没做一个月就不做了，
这太快了吧？
但是他也证实了他不想做、哦，他不喜欢做这件事情，
他验证了他其实也做不了这个持续的做，
对对对，所以那也未尝不是好事、
嗯、
啊。所以如果你自己去测试，你是不是适合好给自己可能半年的时间，
嗯，
然后去写部落格，去拍影片，好，或者做一些创作，然后慢慢聚众，诶，如果你的作品很好，很多人看的话，那也许就是值得一条，就是你值得去努力的一条路啊。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那种不是想想而已啦，你还是得先尝试。那当然，因为每个人要舍弃的东西可能或大或小都有一些包袱，所以不见得就是你马上就说啊、哦、好，那我就明天开始我就焕然一新崭新的人生，你还是会需要一些过渡期，只是那些尝试也是蛮需要的。我觉得好在啦，因为像我自己还是比较偏年轻世代的人，我就会觉得不会像说中刚讲到的中年可能有什么家庭的包袱、经济的压力，我稍微觉得是有一点但不是那么重，然后也可能跟在这个潮流当中，所以比较不会那么害怕，所以反而更能去做一些新的尝试。那你说试了会怎么样？反正我也不知道，那我也要试了我才知道会怎么样。
对啊，其实我自己创业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有房贷、有小孩、结婚，
哦天哪，
所以其实我扛的那个负担很重啊、
嗯、现实的负担。
对，但是我就决定要赌一把嘛。
嗯，
对啊，就人生不就是赌吗？
可是就像刚刚讲、嗯、你还是要容错的那个可以承担的那个，
对对对对，
心理的压力要 hold 得住。
对，
因为没有人说你做这个一定会成功，这也是他要去思考的地方。
对，但是在就是试错的过程中你要不断学习啦，就是你要勤于学习、嗯
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哦，说现在到底在夯什么，那个潮流到底在夯什么。那有些人觉得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也许吧，的确可能都不是你的未来的倾向或你未来的目标，可是对于个人品牌的建立，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共识，就是你不管在哪一个环境、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全然就说你一定要在社会，例如说社群上大量的曝光才叫个人品牌啊、嗯、你就算不走网络，你平常跟人跟人互动，你不也是一种品牌的塑造？
对啊，
这些都是你平常都会要注意的小细节，其实都是要关心或者是特别去研究跟学习的地方哦。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余维畅老师跟我们做分享哦，我相信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我每次访完都会有一种自己受到鼓励的感觉，但你要开始做的时候又开始有点踌躇，但是一次一次就会开始哦，好啦，来试试看啦，或者是
马云说的晚上想想千条路白天醒来走原路
对，我觉得人好像就会这样，真的是要突破那个
舒适圈嘛。
对、啊、
就这样最舒适啊，最自在啊、
嗯、
对啊，但是就是要突破才会有进步。
嗯，是，所以也是鼓励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老师，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8:55，继续回到我们品味生活家哦。今天继续邀请到韦畅老师呢，跟大家分享许多真的是艺人公司的一些态度上的转换，还有生活节奏上的转换。老师其实在这一块就是研究蛮久的，因为自己就是这样子的倾向嘛，我觉得一定会遇到不同的挑战跟考验，那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去参考的，不见得你会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但是你可以去汲取一些你可以来运用的部分。像我自己也是这样，因为我虽然是公司的雇员，我感觉啦，我认为啦，短期我也不会有什么例如说想要辞职啊，或者是想要出来创业啊，自己接案子的这种想法，我目前没有这样的打算。但是像里面提到很多个人品牌的经营，或者是这个品牌的塑造，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地方需要去突破的。例如我就是一个相对不是很喜欢高调的人，但是没有办法，真的就像老师讲的，你真的没有办法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又要低调又要有名，这很明显是两个背道而驰的概念哦。所以自己心态的转换也非常重要。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哦，不要忘记了下周一到六晚上8:30，微微遗忘在空中呢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访谈内容。收听品味生活家呢，你也可以下载哦，手机假设本身就使用 Spotify 的话呢，里面搜寻品味生活家哦，我们也有上架 Spotify， 所以非常的方便，可以关注品味生活家，持续有一些新的节目都会 update 上去，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精彩的访谈内容，在通行的时候啊，上下班的时候，或者是无聊的时候，就可以来补充一下重要的生活资讯。我是微微，下周同一时间和大家空中再会咯，要继续锁定正声台北调平台，因为等一下哦，9点开始呢就是微微主持的经典留声机，会为大家介绍许多好听的怀旧金曲，还有我觉得很能放松心灵很不错的散文作品，还有很多的小故事哦，跟大家分享，一起跟微微度过这美好的一个半小时吧。我们等一下见咯，拜拜。
姑娘看来很熟悉，我在哪里见过你，我一下却想不起是否在梦里，姑娘家乡在哪里，竟会如此的美丽，哎呀真的好可惜，该早点就认识你。Cheers.